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玲珑塔门市部》，我是主播村长。今天没有姓马啊，
怎么跟我上期一样？
来到了这个大小电波主办的一个播客市集的现场，我们聊一期播客线下的这么一个录制哈。首先呢，录了这么长时间播客，我觉得先要感谢一下咱们的合作伙伴们。首先是大小电波对我们的这个邀请，您这捧哏捧的真瓷实啊！这个先要感谢大小电波的这个邀请，紧接着就是播客界的咱们这个设备的巨大的支持方啊，罗德。感谢罗德麦克风对于播客们一如既往的这个支持。然后咱们其实录制很多的好的效果呀，然后包括基本的音质的保障，其实都是从罗德的机器里面我们获得的，对吧？包括一些关于调节也好啊，关于一些参数怎么去设定啊，欢迎大家多来关注我们这个波浪谷播客大会。
对，
后续会有一系列的关于创作者、关于这个设备使用、后期制作方面的内容。都会呈现在我们这个播客大会的分享沙龙的环节。一提到波浪谷播客大会，今天我一块录制的几位朋友全都是波浪谷我们的联合发起人啊，一位是著名的金牌的播客制作人啊，安全出口 FM、 松鼠大侦探等等节目的主播吧，老段。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玲珑塔门市部啊，我是这次串台的安全出口的主播老段。
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其实没想好。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哎呦，他节目更多了啊，这个图图的图书局的图图啊，稀奇古怪的图图，北京生存小册子的图图啊，也是波浪谷播客大会的后期大拿图图，
技术指导、技术总监，
这四位图图啊，
这四全是图图，就记住我是波浪谷的图图就行了，
一个图当四个图用，反正
对，地图的图，旅途的图，
一图当四图，
对，
就所以今天其实聊点什么，我觉得来到线下播客的这个现场，咱们其实一直秉持着一个所谓的原则吧。
什么原则呢？
就是既然做线下，
嗯，
音频视频就要同步一起做，
得看见
啊。对对，得看见这件事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对，
我不知道其实你们二位啊，因为其实我跟老段聊过这个事儿，
嗯，
就是在超凡闲谈的有一期其实涉及到了关于视频播客，
是年初那期吗？
是的
啊，对，就是年初跟老段和老袁一块录的那期嘛。
对，
就是门市部我们是从23年初其实就开始在做视频的内容了。其实我们更多的不像现在说要搭个景啊，要弄一个多么多么细腻和丰富的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实更多的就是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用一个视频的形式把内容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当时有一个想法嘛，叫这东西到底是所谓的视频播客还是播客的视频化。其实当时想这个东西想了好长时间。
对。
后来一想，去他的了。
是的，之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什么结论？好像那一次跟老袁，反正到现在为止也没过多长时间哈，不到半年的时间，好像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太多的结论。貌似好像是这些平台对于播客、视频播客这件事儿往前更推了一步，或者是说更重视了一步，好像也没什么结论。但现在大家有什么结论吗？
当时的结论，我觉得也是一部分留到了现在。结论就是要做，
对，
且要坚持做。对吧，
就不要定义，
对，
就是弄不清楚它到底是视频还是播客，咱们就不考虑这件事了。
对，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始终认知啊，就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对吧，你像这个 video first 的，对吧，就是视频创作者，还是 audio first 的，还是我们的音频创作者，对于每个人来说，甚至对不同的视频创作、不同的音频创作者，他的这个想法他都是不一样的。也可能就是我就是视频化，想大家看看我。也可能呢，我就想做一切片，多一个渠道。也可能呢，就是做视频的人，我想我放松点，我以前抠太紧了，对吧，我就来一来都可以。关键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播客这俩字儿其实不能丢。核心呢就是播客这种所谓的活人化，这种稍微随性一点的这种设定，我觉得可能是做这件事情最关键的一个点。
我觉得我还挺有心理负担的。
为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首先我们做播客初期大家一块做这事儿的时候，就是因为爱人比较多，然后大家不太想露脸，所以这一部分我相信不仅我们，可能很多播客圈子里的朋友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做的播客。
对，
然后那些做视频播客做的初期比较好，或者说他们所谓在我们这圈子里面迅速能转出这么一期节目里面，就像村长这样的， 他本身他就有舞台的一些表演经验、
哎嗯、
或者说他本身刚开始没有播视频播客这么风靡的时候啊，已经有了好多视频的内容切片。因为早期我刚知道村长做播客，他其实同步就有好多视频节目、
嗯、
视频的短片在里面、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对于他来讲，这个视频播客本身来讲就是，哎呦，反正本来我们要做、
嗯、
那兴许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就加一 tag 就完事儿了。
哎，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真的，你想我们男主播糙一点可能还行，但是女主播可能她就得化妆、
嗯、
甚至连最后拍张合影都得把脸打码。
嗯
嗯、
对
啊，就更别说视频了。我说咱们今天一块儿直个播吧。啊，不行，我今天没化妆啊，我不想露脸，就是都是这些的、
哎、很正常。你包括以前电台的这些主持人们、嗯、
对
对
对, 对
吧，你就哎天天听，天天咱们不是开车的，天天听、
嗯，
您多长时间见过他？就基本上好多人就干脆都不知道长什么样。
是的，
对，
嗯、
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后来电台也开放了直播之后，
哎、
就整个感觉就变化挺大的，
对，
是吧？
对，主要是视频平台这个冲击太大了，就是你不找这个安全出口是不行的。
哎呦，好家伙、
嗯、
啊！找一个哪个出口更安全一些？
哎，没错。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从之前，其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其实尤其咱们仨在一块儿出现的。或者参与到的关于视频播客相关的事儿，其实还挺多的，
挺多的。
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们两个这个感受上和认知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因为其实你像，就像刚才老段说的嘛，是不是我们其实，在视频播客这个概念还没那么像现在这样火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把它当成常态化在做了。
对。
但是你们可能更多像，比如我知道涂老应该是去之前录过那种录播客。但不是录的，不是播客，
哎，对，没错，
录播的是课，
课程的课，
好家伙，
多绕腾、
嗯、
是吧、
嗯？对，
这里有一个绕昆令、啊、
哎，对。
然后老段是之前其实没有什么视频录制的，
没错，
经验和感受。那其实你们两个其实这种起点就不太一样了。那这半年过来的感受上有什么差别吗？
首先，这半年我们就真的是之前跟村长录的时候，我们顺带着有这么一两期的产出，之后我们自己。主动的自发的可能就是最快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Cecilia 我们倒腾了录过那么一两期。我最大的观察就是说这东西真的需要一些天赋，或者是说它不是它的门槛儿，看似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拍点短视频啊什么的挺低的，但是我们作为声音从业者或者一开始做播客用声音传播的人，他如果没有视频经验的话，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压力和这个天赋和这种门槛会比较高。我深刻的觉得我不适合，我到现在为止我可能一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不够多，我可能需要什么所谓的脱敏，就是要多做 啊要多接受。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观众们可能都没觉得咋的，可能我自己看我自己的那种状态极其的不放松。
嗯，明白。
但是相反，我跟Cecilia录音的时候他完全get 不到那个摄像机在那儿一闪一闪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晕麦。我就是晕那个
镜头
、
啊、
对吧，我一点都不晕麦。甚至你看我们之前采访的有一些嘉宾他晕麦，但是他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天天拍一些非常疯批的那种内容。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东西非常割裂，我说你怎么能晕麦呢？在就是这种他可能受不了板正，
嗯，
但是我呢就受不了那个发疯，就是可能你在所谓的舞台或者是镜头面前你可能要保持着更大的那种精神状态的满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现在可能结论上啊，就是回到刚刚你这个问题，结论上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我如果想做，或者是今天我们这个机会我给了我一些信心，我想做的话，我要经常做，要达到那个脱敏的那个状态，甭管大家怎么骂我，甚至现在可能都没有人说我，我自己可能自己的包袱比较重。
对，你给自己压力有点大吧、嗯、
对
啊,
啊你现在看那边你什么感觉、嗯、镜头里的
自己我看不见
啊，挺好对，
是是
这儿有一大电视面对着我可能就有点、
啊、就会那什么了、啊、
对 对, 对。
那你收到过什么样的反馈吗？就无论是线上平台的还是底下咱们去聊的人。
哎，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直播这件事儿
嗯
我还行，不知道为啥，因为我们直播过好多次。就比如说我之前跟我们那个案件主播宇哥，我们俩聊完案件之后我们点外卖吃东西、
嗯、
然后就直接开一直播。
那是因为没有内容上的负担吗？
啊，就没有内容，就是恨不得我喝多了我就拿点那吉他我就在那儿弹唱、
哦、
啊，然后那有的听众观众就说哎真好，然后有的人说哎呦原来老段长这样什么的。
哎，
但是这他就没说，再补充一句啊，我希望听到这期节目以后，听众们在底下留个言说老段长这样真好真帅，就加一句，不要只说半句。对，要多学会夸人啊。
哎呀，天哪！瞬间
教育
听味上来了
啊，还在教育听话。
对。
陀老呢？
其实我这先说两层啊，一个是首先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其实是有变化的。原来我会去在乎它到底是从哪个视角出发的，到底是我们播客人的事儿还是视频界的事儿。就像刚才我说的，我现在的认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眼中的视频播客啊，所以就我就不去纠结所谓的这个事情了。然后呢，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这半年呢就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什么呢？都是播客视频化的东西，我分析让它先有。那我怎么弄呢？我是有几种尝试。第一种尝试呢，就是我加一点空镜，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录这播客的，我有一开头上就是空镜，或者甚至我就对着这个咱的这个罗德的啊这个台子，给一个波形让大家看见我们在录音，录这么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给一个静态画面，就反正我们都会做头图，对吧？我们的这个播客，那我做一个16:9或者9:16的，不同平台不一样的，把它搁在那儿。配上字幕也好，配上波形也好，直接生成。现在我更简单，我就一纯头图，什么都没有，就是把我的音频叠加下来就传，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播客加一个静态图。如果大家听过津津乐道的，上过津津乐道 B 站上那个节目，就是长那个样啊，就做那种，就核心就是把我的原来的音频的东西放到视频平台上，仅此而已。然后呢，突然发现在有些平台上还不错。比我意想的要好，就我以为是会是零啊，结果呢没想到一期上来还能有个几百播放，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就还不错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现在开始我不纠结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什么了，就是说的得做得有，这是最关键啊，关键是视频是个出口。是个非常安全的出口。
哎呦，好家伙，又 Q 我，感觉这期我赞助的
啊。你
哎，对，
你坐中间嘛，
行，晚上请客吧。
哦，对，其实我接着刚才老段那话说，就是提到了，你刚提到一个说，可能像我跟星马这种本身是在
舞台上
生
活
的这种
生
活，
生活
打了一买了一舞台上买一房，
我们都是楚门嘛。
哦，
对，这常听门市部的都知道，这楚门子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楚门子，
好的，楚门子的世界，
楚门子的世界，就是我们其实一开始放一个机器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坚定了一个想法，是说你不要管机器的存在。其实我感觉这个跟我们在台上说相声也好，包括演话剧也好的那个思路是一以贯之下来的，就是你要忽略镜头的存在。
那忽略观众和听众吗？
观众听众不忽略，说相声就是不忽略啊。比如你要我让演话剧，除了是那种互动性很强的那种东西之外，剩下的还是要那第四堵墙还是要建立起来的。但是相声更多的就是无论是逗哏也好还是捧哏也好，捧哏就更是代表观众在和逗哏之间去进行交流，
对
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或者我们和嘉宾之间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交流的场域。所以一定程度上，无论你是听户也好，无论你是镜头也好，我们会一定程度上的封闭起来跟你的这种交流的这个空间，但是会偶尔打开一个小门，我们讲叫支出来，就是聊着聊着，各位听户们，你们在这儿要听到什么什么什么，
打破第四面墙，
对，就会破墙不是常态，但是破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段，
对，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咱们几个之间的这种交流要顺畅，这个我觉得是从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路吧。
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就是为什么我会对咱们做这个波浪鼓这个事儿这么感兴趣，甚至包括说小册子做这个叫围观录播客这件事儿这么感兴趣，就是核心我认为我心目当中的这个视频播客就是给大家打破这么一堵墙，就是让你们看一看我们在录音间里头在录播客的时候这个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认为我的视频播客要呈现给大家的。就是相当于我还是在录播客，但是跟我纯自己在录音棚里头这种又不太一样，我稍微可能有点所谓的范儿在里头，对吧？就是我会有面对镜头也好，面对听户也好，面对观众们也好，就会有这种东西在里头。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个挺综合的一个事儿，
对，
而且确实是你看咱们三个人的出发点，就是起始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但是 即便是在做同一个事儿的时候、
嗯、
那个心路历程啊、
哎、
需要去改变和调节的东西、
哎、
状态都不太一样。
对
啊、其实这个你说未来会殊途同归吗？我感觉可能也是各自带着各自的状态和特点会继续往下走吧。
对啊。
啊
不矛盾我觉得。嗯嗯
嗯对。
这样才有意思。
对我觉得就是好像最后甭管它怎么定义到底是音频还是视频好像最后大家都会用自己最舒服的状态继续做这个事儿。之前我记得说过一个例子哈，当然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在线上线下状态都一样，就是、
啊、
按道理以我的视角，我觉得上台的时候应该是要再努着点劲儿的、
啊啊，
但是呢，他在上台，在节目里面，在你线下跟他面对面的说话，
嗯，
一直一如既往的是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也挺好。如果我能像他这样自洽，我觉得也挺好。但是我可能被大家的这种就是不同平台应该有不同的表现所裹挟了。然后呢，视频可能无论是设备的采购的这个门槛可能要增高哈。
嗯、
所以正好，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罗德给我们的一个赞助嘛。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做，五年前我刚开始做播客，我们现在面对这个机器，我刚开始要做，我要拿出一个我认真做的态度，我瞬间就花了10000块钱，罗德所有的设备全买齐了。当时很多的嘉宾一来我家就觉得惊呆了，
嗯
啊，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更希望的是线下大家有一个很专业的状态，即使是我们最后会拢在一个音频里面给呈现给大家，我给大家买水果，然后买点什么山姆小零食啊，当然这些都不是赞助啊，就是我就提到了啊，
您只提了一个山开头的那个，
对，然后这些、啊、
那是个人名，没事，哎呀
哎
呀
哎呀，我们的这主播。我们的波浪姆
啊，波浪姆的主播四指带着、
嗯。你看，就这种情况，我们音频就无法满足可爱的四指在我们面前可爱的走动哈啊，然后但是视频就可以啊，就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它的呈现方式和它的这个难度、技术门槛，它是维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不考虑这个维度，但是有些人他就必须要考虑维度，因为我是一个偏 J 的人，我恨不得所有的东西，哎，这个该怎么做？这个该怎么做？这应该是这么做会比较好。
这应该是这么做，对，这人应该是这么做。
对对对
你说是你这人，你这、这人，
哎呀，
所以就是总体来说，我觉得是需要修炼的，
删繁就简，或者是去不断的做丰富。其实每个人的路径是不太一样的。
是你像图图刚刚说的那种放一张照片，然后一张图片，然后直接放音频这种形式，我甚至在中间，比如说我都会换几张，就跟讲 PPT 似的
啊，对。
啊
对
对，但我始终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哎，对，
啊、当然也有人这么做啊，我觉得也
挺
好
的，
就是多在一个平台露出嘛，因为毕竟它是音频视频的形式，它那个文件后缀要改一下嘛。
哎，对，
你也不能把 MP3 改成瞬间改成 MP4 也上传不上去，所以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就是最后又会陷入到一个定义的层面。
对、
啊、对，我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不断修炼，然后呢，不要考虑这些定义的问题。
确实是。不会太在意这些事情。其实那个启发也是油管嘛。对，油管如果你当时传音频说你要变成视频，它自动的就给你做这事儿。
配上图。
对对对，这还挺有意思的。嗯，
其实很多你说这个，其实因为像油管这种平台，我在做门市部的时候其实之前就也没太用过嘛。
嗯嗯。
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网云啊，
嗯嗯，
然后像包括像那个微博呀，
嗯，
其实你看它都是他用一个视频的状态在呈现音频嘛？
对对对，
都是他会给你一个，或者是你节目的这个 logo，
嗯，
或者是你的本期节目的头图，
对，
就是这个封面，
对
啊，他会用这种一个视觉化的东西给你去呈现，
嗯、
但是它的根本还是你的音频的节目本身，
没错。
所以其实这点延伸出来，我觉得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到底是在做一个音频的东西，还是在做一个视频的东西，它的。基于播客来讲，它最大的内核依然还是坐着聊天的这几个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哎，没错，没错，
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说那个，无论是你在镜头前呢，还是当着各位观众啊，
嗯、
这种你是现场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核心的是我们四个人或者三个人、几个人之间要建立起来这种很顺畅或者很融洽的一个沟通的场域。
嗯，
我指的这个融洽是整个这个气场是相对是半封闭的状态的。
哎，对对对，
而不是说这个不会产生争论啊。这我还特别期待说能有录一期节目的时候，
嗯、
现场这台上几个人能互相能撕巴起来。
哎，对，
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状态。
对，
但是核心就还是说几个人的交流是顺畅的。那 音频是一个核心的输出的承载内容的一个、
嗯、
一个媒介，视频我反而是觉得是我们这种交流场域的放大器。
嗯，怎么理解？
你看，无论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一个单机位收大全、
嗯、
三个人四个人全都收到里面来、
嗯、
局部我们可能剪短视频的版本的时候会去做说可能把一个人放一个特写啊什么的、
嗯、
但是其实初期就是一个大全的状态。后来最装备上最丰富的一次应该就是咱们做各种播客节的时候，你像罗德的那套 RCV 一上三机位咔咔往这一架
啊，还有切是吧、
就很像做访谈的时候那种、
啊对啊、
你要看到哪个红灯亮的时候去看那个灯，
嗯，好，
然后你要换你的视角，要不同的去产生变化的这种状态。
就录播客很知道
啊，对啊，你弄的就很丰富，对吧？
对对。
但是核心依然还是我要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嗯、
那个镜头的存在是把我的面部表情、
嗯、
把我的手舞足蹈的这个感觉、
嗯、
把我是此刻是在以一个很激昂的状态去聊，还是稍微的要沉下来，要有思考，要把氛围做出来的那种、
对对
那种状态，它是用来放大我这个东西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视频带给我们内容的一个增益吧。
增益，哎，这词儿就很专业了。
那零花儿，
哎呀，你这个转的呀，
对，就是，所以这是我说放大器的问题。
嗯、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放在，我又得拉回，因为是门市部的节目嘛，对吧、
嗯？
我放到相声上来讲、
嗯，
我们一直讲相声是相貌的相，声音的声。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放到播客上依然有效啊。
嗯，
你看，我们从小说听相声
啊，
到九十年代开始说有这个电视相声，
对，
就把很多的。其实是还原到了原来我们撂地的时候演出的时候那个状态、
啊啊、
就是观众就是面对面的跟你演员在进行一个交流，
是纯赖、啊、
对对对、
嗯、
纯赖
啊，纯赖、啊、
天赖
啊天赖啊，对对对
对吧，
哎呀天哪，这个梗啊
就是纯是面对面的那种，有了屏幕，有了视频化的这种呈现之后、
嗯、
又把你的那种我们讲叫大身上
啊，
是大相啊、
哎，
那种对于你的声音的丰富又重新呈现出来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做所谓视频播客那个状态好像又走回了原来九十年代刚有的电视，八九十年代电视开始在普通家庭普及之后啊，我们那种电视相声哎能看相声的那种状态又重新回来了。
我们要上电视，嗯
啊，对对对，我要上春晚、
啊、
这种
这个、嗯、
对，就说回来就是这个放大器，这可能是所谓视频播客对我们的一个增益、
嗯、
啊，是这样。
这个刚才其实村长说了半天，那个就是咱们音频创作者，其实我昨天也适当去找了找这些视频创作者们对咱们这个所谓播客的这个认知，就是他们，你想吧，就是现在咱们在这个怎么讲，各大视频平台上去看到的最火的，其实还真的就是原来做视频的这些人做的所谓的视频播客。
哎，对，
你说咱们这个圈子的。视频播客火的有没有，但是出圈率其实还是挺低的。那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呢，可能有些人第一批的认知就是架一个麦，
嗯，
对吧，我把罗德这套麦往这一架。
插线吗？
那肯定要插线啊罗德这个没有无线的呀，对吧，哎，当然罗德最近刚上了一套专业的无线啊，大家可以上网看看。就是这些东西往那一摆，核心呢就是觉得我这个声音变成专业的了。这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批认知。第二批认知，他们去听了一下咱们的播客，哦，原来说话聊天还可以这样，找回了就是所谓咱们说的活人感。他们于是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慢慢的又向咱们靠拢了，想找到咱们在录节目的时候那个状态。哎，这个是他们的。然后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制作也开始，倒不是有人说这是降级，但是我觉得用降级这词可能不贴切，就是更加宽松，就颗粒度粗了，不像之前那么精细了。这个也是所谓找活人感这个状态，就是他们是慢慢有这一层，就说白了咱们都是在往那个中间那个层面再去靠拢，这个状态都是往这个更加活络，更加这种氛围去靠。至于说节目呈现可能还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的想法是逐渐在往中间这个走，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所谓冠上播客两个字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不需要做所谓的那么 J 的一件事情。
但是啊，说回来，就是我们从你像 去年今年一直在做线下，
嗯，
做线下，然后做视频化的东西，
嗯，
其实反而做到现在来讲，我开始有点失去判断了
啊，
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惑，就是你像我们无论是在台上演出还是门市部之前做过的这些线下活动啊，
嗯，
我们都会很习惯的去把现场把场子搞得热闹一些，
啊，对对对，
砸个挂呀，
对，
弄个包袱啊，
嗯，对，
时不常的跟现场的听户们有一些个什么样的互动啊，
对，
会有一部分这个，但是其实，
嗯，
更多的去到无论是像弄挺好，
嗯，
像狂喜，
狂喜，
像更多的现在各个厂牌在做的一些线下的深度的播客内容啊，
哎，
会发现。听户们坐在台底下不会有特别热闹的这种反馈，
啊，
他就是沉下心来去听，
哎，
但是这个对我造成的困惑是什么呢？他没有很明确的反馈之后，我开始没有什么判断了，就是我输出的这部分东西，
啊，
或者我们今天在台上形成的这一个场域，对于现场的听户来讲到底他跟进去了没有
啊？
其实你看去年咱们在聊视频播客的时候，包括聊播客线下的时候，我就反复在提一个事儿，就是听户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听你们这一个半钟头，或者两个钟头甚至更长的这个交流。
嗯，
我现在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更无解了，就因为他没有给到我现场的反馈。
明白明白，
是吧？我不知道你们在做这种线下的这种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体感吧，
嗯，
就是或者对我说的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老段先说，
因为你看现在此时此刻咱们面对着老袁
的镜头，越来越近的镜头，
对，越来越近的镜头，
嗯，
然后我稍微的脑子就有点会往外飞，
嗯，
比如说这一块看看那狗在那儿嬉戏，
嗯，
然后不同的人从这儿过去，嗯，或多或少会给我一些这种，嗯，不能说就是打引号的一些影响吧，
干扰，
对吧？就是这种，其实我一直在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在对抗这种，就或者脱敏嘛，让自己应该多适应这种情况。
嗯，
然后我其实特别佩服，就比如说像887他们现在做那 ES FM 啊，
嗯，
我就多次给他们打广告了，
嗯，
但我觉得，因为我对于他们的那个声音简直就是太印象深刻了。
嗯，
然后这几位，我就会发现，就是只我有一个定势，就是我总觉得只有专业的人。即使他在电视台工作，他只有声音，他再突然间出来，天天直播，天天面对观众，也做视频，他才可以做得很好。我这个就是所谓的焦虑会又多了，又很大。所以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很多枷锁，我就觉得，哎呀，这东西你看人家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了，那为什么就回到你刚刚问题，就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过来听你呢？那你到底有没有出梗的一些压力？然后当时村长说了一句，我觉得对于波浪鼓来讲，对于我们来讲，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信心，就是我们不保这个搞笑，我们不是这一挂的，
嗯，对对对。
然后呢，但是我又回想，那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是说我们到底能为什么，又回到那个原点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最后为什么能让大家能在这儿留这么长时间，
嗯，
你像有些地方，比如说我就纯干货，
对，
我就是比如说这次我 AI 讲 AI， 那就是有很多 AI 的人过来，
嗯，
刚刚上次波浪谷认识的那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一老头，
嗯
啊，想来，我说我们那个名额满了什么的，
嗯，
然后他说那个给我找了一地儿给我介绍他那个 AI 的眼镜，然后让我看了一下，
哦，
然后类似于就是他如果跟人交流或者我跟他说话，他可能耳朵不太好啊，然后一说话那字儿就显示在那个眼镜上了，
对，
哦，
他说我特爱跟你们年轻人玩，哦，对于那个年龄段的老头他用这种东西已经非常先进了，
对
对对。
然后他刚我还看了一下手机，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小段儿，我看你那个下午那个活动 AI 的那个，
嗯，
他说我能参加吗什么的。就我觉得这种的交互，可能在我看来就是音频到跟人与人之间这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你有一个契机跟他认识了，
嗯，
这过程中的中间档绝对不是视频播客，
对，
肯不是说一个肯定是一个所谓的由头，我们跟大家见面了，最终还是回归到一个小的团体或者一对一的这种真挚的眼神交流。
对，
对于我这种长期躲在音频里面的人，我没法去跟所有人面对面的眼神真挚的交流。
嗯
啊，所以呢，我只能就是因为我这次也是强迫社交，我特意准备了每个摊位我准备了一个袋儿，然后里面是我的，
嗯，
我们的周边，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给了其他摊主，
嗯，
说，哎呀，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成员威尔王啊，
嗯，
他不是从到了摊位 开始就拿着那个 pocket 就开始不停的，然后他
小花蝴蝶
一样，对对对，然后就不停的说，哎，看见我，他不是说，哎，今天我跟老段已经，他已经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我就可以不找他，他随时他就夸一下就过来。
对，
对于我来讲，我不能说那个害怕吧，但是我有些时候就不知道，我总希望能给对方呈现什么一个自然的状态，
嗯嗯，
但是我不能，所以呢，我就刻意的稍微的。这个刻意的呀好，还有主动的也好呀，还是说稍微训练训练，就是让自己能融入到这种感觉里面，然后才能给视频所谓的播客能增加一些东西。你看，就是我的逻辑都是为了什么而达到什么，
嗯，
为了什么而达到，
嗯，
但是最后就不是最终呈现想要的效果。我希望这东西是一个天然的，但是很遗憾我可能很难，在暂时来看我觉得我达不到这个效果。
明白，
但也不一定非得逼着自己非得要成这样。
是的，
其实我觉得播客给咱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是能把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放进来。
嗯，
对。
哎，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四个在一个线下活动里面，
你我图图和
谁，哎，和
谁，
比如说这个
威尔王，
威尔王吧，咱们威尔王，
威尔王啊，别发
威尔王啊。然后有一个摄像机，然后就比如说就是咱们波浪鼓，
嗯，
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在台上我就恭维你一句，我说哎呦村长可是咱们这什么什么，你怎么回复？你的临时的想法或者临时的反馈是什么？
嘿，那这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是吧？
对，如果对真的是现场的这块，可能是这样。就是，
我有可能就是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反馈。好，我可能就真的，那我如果说我说图图可是那个什么，
那我就接着
怎么接，我说你可是这个音频界就是技术的大拿呀。啊，
谢谢段老师夸奖。
啊，我们都实受。哎，那老段你可是播客界，北京播客不能没有老段。
因为我今天对，因为我今天那个，当然我们这次的主办的这个古四老师哈，
嗯，
这个对，
你看他开始，
哎，他也有一梗，
啊，
就是昨天那个私下说我带点牛肉干，
嗯，
他说这牛肉干特牛逼，这四个小袋就已经是100多块钱了。哦，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牛肉是古四的。
哎呀，
他不是草饲的什么的，他是古饲的。我说草古饲的啊，开玩笑啊。
我解释一下，这包袱是因为大小电波的这个我们这个本次市集的
主办
的这个老师啊，
叫
古饲。
对，我为什么提到他呢？就是他刚刚就是见到一些不是我就比如说我没见过的人，他见到看到我，他就说这是谁谁，
嗯，
我就有点扭扭捏捏了
啊，你就有点
啊，
打开了那个小防御的那个开关，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呈现一个好的状态，
嗯
啊，对，我但是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我近几年会跟我身边比较熟悉的人，甚至可能我觉得不伤大雅的，也跟一些稍微还看着能聊到一块的人，我会释放一些脆弱，
嗯，
和释放一些我自己的本身可能内心的真实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让我瞬间心里边会好受一点，要不我之前总是憋着啊。对，所以视频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目前来看可能还不是特别能拍视频，但是呢如果有大家带着我可能很好，但如果是一个以我为主导的可能就稍微的需要修炼修炼。
我觉得最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可能还是因为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哈。我你看咱们仨坐这儿聊天，或者我跟星马俩人录啊，
嗯，
对着一个这个镜头去录什么，
嗯，
都没问题。
嗯，
但是这只要是让我自己对着镜头，我立马就不会说话了
啊
啊！真的，
直播呀，试试
就是你说，比如直播
没事是吧？
直播应该因为你无多有少的线上会有几个人跟你一块聊，
啊，
你还有交流对象。
明白。
但是你一让我对着镜头，
啊，
你比如让我去录一个
录播课，
戏剧的一个不是，可能录一个课可能还好，因为你有逐字稿啊，或者有这种很明确的东西就还好。你让我跟这儿特别发散的去聊东西，我那一下我会卡住。
哦，
就是我要么就是你如果自个儿录就得有一套明确的一套东西，一二三四怎么弄，然后适度发散可能还行。
明白。
但你要完全散开去做这个东西，我就会卡住。
啊，
这是我的问题啊！
明白。
到现在我也在磨这个，比如说待会儿咱们录完了之后，我想去录一点 vlog 啊，或者录点现场这种，我势必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开场嘛。那部分可能就会，哎，我也在慢慢的在尝试用这种方式去
进入一下。
对对，这个因为咱现在设备上也支持了，
对
对吧？无论是用罗德的 wireless 这一套东西啊，还是加上一个什么样的镜头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去年我也在一直做这个所谓随地大小录，
嗯，
然后把像去狂喜打个翻啊，
嗯，
那个就去录出来，包括其实波浪鼓的现场未来户外这一趴，就是里头正在进行，
嗯，
或者里头开场之前之后，我会有一部分比如所谓的类似于外采啊，或者是，
哎，
播客开放麦的东西肯定都会放到现场去做。我觉得这部分对于我来讲说未来我要去所谓加强的吧，
对，
就是怎么去，哎，看自己一个人对待镜头去做一些东西啊，
嗯，
这部分是这个。但是我感觉可能土老就不会出现这种太，这对你来讲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吧。
两层吧，
嗯，
就是说首先说这个领域得是第一我相对熟悉的，对吧？第二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咱要是确实是录播客的节目，
嗯，
哎，我觉得倒没什么，
嗯，
但是如果说今天就是把我摁这儿啊，就像你说的彻底没有方向
啊，
对着镜头彻底在这儿白活一小时，我可能也能白活
啊，
但是我就可能白活完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说这小时说的
没魂儿。
对，我可以就是闭着眼在这儿，或者就睁着眼看着镜头，然后各种表演性的跟你在这儿就开始说，
嗯，
说一小时说两小时都没问题啊，这就是说白了可能以前练出来的，
嗯，
但是真的就完全不知道可能说的是什么。
对，
嗯，
就你让有效输出啊，可能就稍
微
差一
点，
哎，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为什么我们总说我们包括说因为我做职业辅导会说你要去准备点这种段子，
嗯，
啊，就是就不是搞笑的段子，就是你能去给别人讲的故事，
嗯，
就是你在这种时刻你会不经意的带出来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你能在那个时候把它填上啊，这个干这个用，
嗯，
啊，对。但是呢你比如说要是就我觉得可能还是确实是需要一个方向，
嗯
嗯，真的是完全不明确的在那做这个事情，可能做完之后可能也许我有个方向，我可能会去卖卖力气怎么去做这些事儿，
嗯，
但是下来你是愉悦的，
嗯，
对吧，你内啡肽也好多巴胺也好可能你是愉悦的，但是呢你要是那种呢空的这种下来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哎呀就不好了，
就是干耗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就躺那儿睡不着看着天花板那种感觉，嗯，
哎，老段你有没有想过把比如你录的一些什么罪案啊或者是这种故事性很强的东西把它转化成一个单口或者是对口的视频类的内容啊，其实不一定非得插很多的那种画面啊，就是纯录视频评书。
首先我觉得就是如果像刚刚图图说的直接加一封面这就很简单啊，这个就不说了。然后我对标过 B 站这个事儿的可行性。首先呢孵化道这事儿你得考虑到，然后你后边得买一个那种罪案这个什么老刑警的那个壁纸，你放在后面，
哎，
然后你戴一个那种侦探帽，
哎呦
啊，各位大家好，那个今天我们要带这个案件，然后你中间过程中还要插入一些地图的 zoom in zoom out 的这些东西，然后还得加噔噔什么这种，然后什么第二篇章，然后你得还得带点血红色的那字儿什么的，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重后期的东西啊，
对
我来讲。然后如果是一个纯像老高小莫那种的，我感觉我又不是那种，我因为我本来我自己的表达音频里面我会把自己剪得特聪明
很
重后期的一个，
对，然后尤其是案件，我指的说案件，因为那个闲聊节目有个这个那个口癖无所谓，但是案件大家就我最近这一期大家说老段你是不是这个词藻堆得太猛了，说了太多的极其的怎么着，我就是在想这东西如果你要是视频的话更灾难，你老得咔啊，然后因为之前我们特早之前我们那个搭子，你别看他有些时候这听众们也会说他那个声音没有像我这么亮啊，他那可能会暗一点，但是也有他的那个风格，但是他呢我们跟腾讯视频也之前有过一次这种合作吧，类似于也是什么办个会员，
嗯，
然后呢就能给你转多少分成什么的，他就是拍了一个视频的，然后制作不用我们制作，然后呢他就去那儿拍，那我想他那肯定是有提词器
、
嗯，
对，
那他的那一条一条的其实也是录的不错的，
对，
啊，明显感觉到他能说好几十分钟的完整的话，明显感觉过程中没有切很多刀的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天赋，或者是有些人他就是可以在摄像机面前侃而谈，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是内挂的，如果我这块卡壳我就直接添加那个什么 图片了啊什么的，就是可能重后期了，
嗯，
对，你像老高与小莫那种我其实挺想做这个事儿的，但是又会陷入到一个就是我这稿我你看老高他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 就你就会觉得他特懂，他懂这事儿的、
嗯。
他虽然他中间也加了好多那个什么那个图片啊或者视频啊什么的、
嗯，
但是你会觉得他很自然。这个稿这个东西啊，你看之前咱们说那个一乐，
嗯，
这个那几个哥们儿、嗯，我相信他们剪案件肯定是先做大量的搜索，
对，
然后呢先熟悉一下稿，
嗯，
然后最后呢把一些关键信息列出来画出来，忘掉稿。
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视频的话。你要有这个能力水平，
就是得这样。
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是我明确的告诉镜头外的观众，我就是在看稿。你像那个半打铁他们的直播，
对、
嗯、
啊，
其实不也是吗？稿子在
一人一个电脑啊。
对，
我觉得可能这部分能力体现在说我如何是把我明明在读稿，但是那种读稿感没那么强。
啊、这个是需要练的，
是吧？我觉得这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可以训练、
啊。
这个是，你想怎么说啊？就是我们长期讲课的人，
嗯、
他会有一个设定。你比如说我的恩师这个北师大的王芳老师，他跟我就有个点不磨合，就是他在讲课之前会写逐字稿，
嗯，
一个字一句的去写。但是就像老段说，写完就忘了，
嗯，
就我就扔旁边。就我不是为了去读这个稿，而是为了让我有个确认的东西。其实就在这儿，其实半打铁那个稿子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你看他直播，你会发现他跟最后那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
但他会读着读着，哎，我这句话这么说好不好？我要不要再重新再换一个说法，再重新录一段？
嗯，
其实都是这样。包括说，如果大家听过得到的话，
哎，
得到有一个功能叫转述师，就很多课大家不是说这个老师自己的声音，是可能是请了第三个播音员也好，什么什么人也好，他在读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也会自己去改词儿。嗯，就是我们叫改本嘛，就他改完这个本儿，你就会发现他就是这种状态，他会融入这个当时这个情境，融入到整个这个东西里头，通过二次演绎的方式把它说出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包括我们上课也好，去录课也好，甚至包括我觉得相声这个层面它也好，它是需要你再经过这种。再次加工的这个出来。
对
对，
我们讲说表演上，其实说相声也好，说甚至包括像舞台剧也好，
嗯、
就是从文本到导演的剧本、
嗯，
再到实际演出本，演员手里拿到的东西，其实它是不同的几个版本。
哎，对对对对，
我举一个其实相声界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马志明先生的本子，
嗯、
其实也是老马家一直马氏相声一直传承的一个习惯嘛，
嗯、
就是。其实他的所有铲子全是逐字稿，而且细致到语气词，
啊，停连语气全都画清楚了。
对、
嗯、
你像比如说纠纷的那个，如果大家看过马志明先生那个手稿的话，
嗯嗯，
其实他是连哪儿标点符号要停顿，
嗯嗯，
啊，这是，
嗯嗯，
哎，就这种东西他都会写在上面，
嗯嗯嗯嗯，
但是。我们怎么叫一个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明确的我是。一刚不错，一个字儿不带错的，这个照着铲子下来的、
嗯，
但是就是生动的语言，
嗯、
就是像聊天一样，
嗯、
我把这个事儿给你讲出来。
是
啊，这个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类人，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稍微获得一点成绩就不思进取，见异思迁。哎，这种人你见过吗？其实这都是准刚，都是死的，就跟聊天似的把这话说出来。
对，
那是杨毅他们那个、获奖以后那作品嘛，讲到这种。
嗯、对
对，因为只有准确。你才知道，就如果你自己录，你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嗯，
你的搭档才知道哪儿应该切你的话，要做点什么反应或者什么的，这种所谓准确、哎、啊。
对，这个就是我最近以来我一直认为就有一个点，
嗯，
就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其实还是要遵循某种该有的套路，
嗯，
就是我们不出圈，就比如说我们的表达，比如说我们的语气，就包括上次老段说说。
嗯
口水音的问题、
嗯
啊、包括说我们这个气的这个问题，其实该有的东西还是要去有、
嗯、
就是你才能让你的这个听众们也好，听户们也好，观众们也好，能够留在这儿、
嗯、
对吧，我始终就是我今年给下了一个定义，叫做播客是留住注意力的艺术，
嗯、
就是我能怎么让大家能够在这儿，这个是可能我们不同的方式去做，但是我们始终是要有，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真的，如果做播客的人，或者说你想录播客的人，其实真的可以去考一个普通话试一试
啊、
哦，也不贵，几十块钱，其实你也不需要刻意准备，就有个一个礼拜，大概看一看那个东西怎么考，知道一下现场不现场，去考一把，知道这个说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该有的一个状态，好好说话嘛，其实就是这样。
哎，那有没有这种就是从音频转向视频之后，
嗯，
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啊？比如我提一个啊，
嗯、
就是一直在说。不要用 眼前这个东西，哎，咱们都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怎么着，就用这种特别指代的，咱们眼前都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动作，哎，你比如说我要这样，我这样一下，哎，怎么的，听感的全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哎，对对对，
但是视觉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老袁上次说过一次这事儿，对吧？
我始终从一开始跟星马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都非常确认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是视频化在表达这个你整期的这个节目，但是你一定你的创作的原点是要考虑到我唯一只用听来收听你节目这些人他是怎么汲取到你这个信息的。
明白。哎，说的是我就想问老段一个事儿，就像你最爱的节目，如果说这时候会有这么一个场景，就你想象中你要录成视频，你觉得是把它做成 B-roll 就放成视频出来也好，还是说这是给你切一个图片也好，还是你拿一个板子就跟那个安检板一样，你把它指出来也好，这种时刻。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一直想做，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始
啊。
我其实都想尝试，我觉得最好的效果，其实最好的效果还是说自己一个人讲，因为我发现 B 站有好多特别厉害的讲案件的，基本上他只是把一些篇章的转场的时候会用一些 PPT 这种形式哈，然后过程中比如说凶手或者是说受害者，他会贴一些照片，除此之外没了。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我其实更倾向于，我个人啊，更倾向于这种。然后这种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没有那么强的制作感，大家会把注意力放在讲述者身上。所以这个人他会把后边墙布置成什么侦探档案室，然后他戴一个那种穿一西装戴一礼帽，就觉得哎呦这人旁边还放烟斗，你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侦探感的一个人。但是像那种呢，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我就跟那个菠萝油的那主播似的，你有那个能力精力去磕出那么细致的一个节目吗？虽然我觉得他现在是化繁为简，因为曾经他刚开始做这个，他之前就是做视频的，他现在就是做这些东西已经对于他来讲是最简单的事儿，但是对于我来讲依然觉得很复杂，很难啊！我甚至觉得我那 M4 都有可能有点带不起来。
好家伙，
对对对
，M5 出了啊！
对对对，所以总结来说，我个人偏向于好好修炼自己的表达，让大家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啊。
放在语言上，
听众们不笑场，我可能自己都觉得有点笑场。对，因为我可能在家，我穿一睡衣，或者我在那儿就录了。但是你说，因为我也曾经想过，你想我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录节目、剪节目。咱们这圈里也有人一边录节目，一边直播，也有人一边剪节目一边直播，
有，
我都想做，但是这问题就是说你得怼个脸吧，你说你专能弄一屏幕，你说白了这你把你自己技术活全都会暴露出来了，那怎么行？咱哥以后靠这吃饭呢，对吧？
你可以那什么嘛，就是那个未来出了一个叫播客睡衣哥老段，
哎呦，对，我想过这种出圈的，可以出圈的啊，对，比如就跟短剧一样，上来先给你一巴掌。啊，对，就这种，因为我还看俩那个，最近我看那小红书，我应该发过叫群里边吧，就是他俩那，哎呦，这个说穿成那个跟国企范儿似的，然后呢，其实是一对夫妻，然后说，哎呦，最近你是什么厨房的厨长什么的，就这种，然后都是那种特油腻的那种官腔什么的。就是人家就是那种那个视频拍的特别清晰，有全景，有怼脸的，就这种你就做不了，人家这个精细程度、剧本的程度，你就是搞不了，我觉得这没点天赋搞不了这个事儿，
还是得练一练。
我还是天赋论，我更倾向于天赋论，就因为就是还是那样嘛，我跟我们几个主播都达成一共识，就是到这岁数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对，
所以你知道我为啥越来越觉得播客这件事儿是一个咱们讲一直讲分包感觉各展所长的一个事儿，
容器感很大。
对，无论是我跟星马来做门市部搭的这个小团队，还是咱们做波浪鼓这个，其实一开始咱们在沟通的时候都在讲说，不要一个人干八个人的事儿，
哎，
最好就是你擅长干什么，咱们未来就更专注在干这个。
对，
然后别的事儿需要你，比如有兴趣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哎 ，OK，那我们就换。对吧？你看，我跟星马就是他更喜欢做一些文本类的东西。OK 啊，那 这个定选题、
嗯、
然后包括做一些资料的整理、
嗯、
然后包括去后期去做一些文本类的东西，
嗯，
那你起码你多来参与，那我更擅长的是一些可能、
嗯、
后期的东西、
嗯、
然后传播的东西、
嗯、
什么这些，那就是门是不是往外走的这些东西、
哎、
那就都我来互相打配合。
对，
因为咱们不也一样吗，这个波浪鼓也是这样、
嗯、
老段本身就是设计师出身，
哎，
对吧，那这播客大社，
对
啊，对，
我也喜欢干这事儿，
你就负责大社天下，
很享受、
嗯。然后土老今年立下的这字据是吧？监听25场，
好的，已经十几场了、嗯、
啊，对吧？
嗯、
对吧、
嗯？
你看，就我又更喜欢，比如做一些串联啊，或者我负责给大家伙把场子热起来。
嗯、
那没就后来未来咱们每一场的这种开场啊什么这部分，那就互相就承担起这一个自己更擅长的角色，
嗯，
也更有助于把大家能往。被人记住的那个方向去推，
嗯，
对，不叫什么这个不占一帅就占一怪，咱都得占一个什么，
对、
哎，但是你都占上这事儿不可能，
没错，
对吧？你指着郭德纲，你说你让他使一罐就不如人家使一柳，让人的印象深刻，
嗯、
对吧？
你看，这就是玲珑塔的节目，只要放我节目里，我就得问，哎，这话什么意思呀？
哎、
我都不问了，我反正听不懂，反正就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啊
哎啊、
就是你让他背一罐口，你让他弄一个八扇屏、
嗯，
弄一菜单子，
对，
那就是不如马志明和赵振铎演的好、
嗯，
对吧？但是你让他唱一个梆子。
哎，
梆子叫小帆，人就是一等一的强，是吧？
这春、
啊就是、
春点，大家就自己去查吧啊，这网上有。
梆子叫什么春点
啊？不，我说你刚才说那套啊啊！
哎，那就是聊一最后一题儿啊，因为咱这期时间本身也不会太长。
哎，对，
啊、下一班的小伙伴已经在外头等着了。
啊、对，
这个
迫不及待了。
你觉得什么内容更适合以视频播客的形式呈现出来？
你看啊，比如说我提前可以预告一下。因为咱们这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啊，提前预告一下，咱们4月25号这一场，我们初期定的主题是追星这件事啊、
嗯。
因为这几年年轻人追星，他们都会有那种小卡呀，或者你的海报啊，或者你为他这个叫什么买过什么单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我们想策划这个事儿，我初期想策划这个事儿，就是希望来的听众们、观众们能带着自己的这些东西过来。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也拍了这种360度的视频嘛，如果当听众们观众们展示的时候，哎，这就特别的好。如果大家就在那个音频平台里面听到，你就真的不知道他拿到自己偶像的这些物件的时候那种激动的表情，
对
这些东西你完全音频就没戏了，
嗯嗯
啊，对，你只能想象，或者你看一个听一个内容，然后上面贴一张图，这个直接的这种感受或者冲击力就没有视频好，
嗯
嗯，对，这是我第一直觉想到的，
嗯，头脑呢，
哎呀，其实这个题对我来说有点难
啊、哦、为什么，
嗯，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在做播客之前其实做了很强的心理建设，就是哪些东西我要把它用声音呈现出来，
嗯，
因为我原来做的东西都是有现场都是有视频的东西，我反而倒是就完全跳到了音频这一挂，
嗯，
我就摒弃了很多我原来要放在视频当中，就比如刚才你看这个东西，我在视频中我音频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手机上会写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会不会就转过来，就现在你要让我再回去，我现在就在想我哪些东西需要拿视频的方式呈现会更好，
嗯，
所以我现在唯独能够想象出来的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做节目这件事儿，大家可能看见会更好，
嗯
啊，然后第二一点就是可能我做的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些书啊，那这些书我把它用过怎么样的方式通过视频把它呈现出来，可能视觉化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视频，可能是视觉化的东西可能会更好，再有呢可能就靠完全动态的这种视频去解决这些东西，可能我觉得也是一种展现嘛，就是不一定是所谓正片的部分，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咱录节目，
嗯，
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儿，就包括说刚才朝政治采访咱们的说那块，对
花絮什么的，
对，
就特别适合。
对，
每一期播客都能做成成龙电影那个、
哎、
那个，
对、
哎。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也是北京的案件主播，就是异地登录他们俩，他们俩我觉得你想想，就是在家他们也直播过，都是穿着特可爱的睡衣什么的啊、
嗯，
就是他们两口子。他们其实已经有意的把一些花絮放在了他们的每期案件的结尾，就是谁嘴瓢了，
哦、
说了一些什么错话、
嗯，
他们把这些。稍微轻松一点的都会放在了他们每期节目的最后、
嗯、
我觉得就这种完全不考虑平台完播率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把这些可能在我们看来这个后期里面算是废了的音频里面这种广义这种废了东西化废为宝，
对，
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一个创新。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现在他们不在小宇宙玩了，他们在那个只在荔枝玩，就是那个印河公园，他们提到说大家请看 show notes， 就这句话太复杂了，每一次你插了那么多图你老说这句话，他们就直接弄一个咔嚓
音效
这个声音，以后听到这个就直接就大家就去看了，
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您再
不明白就算了
啊，
就这创意就我印象中啊没人搞，可能有过类似的，但是就这种形式非常好，所以我就想也是想呼吁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音频平台，就是说传统的广义上的说狭义广义都好啊，就是这种音频平台，这东西如果你想继续的在视频上也有一些连接的话，那是你平台功能上要去做的完善。你可以就是包括你看比如说你想通过播客来带货，你连购物车这个功能都没
有
的话，你就不要期待说来怎么带货。我经常会说为什么你、啊、还有你刚刚说那问题，就是我经常会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如果你对我们播客感兴趣的话，我们这几个主播都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开小红书的直播，啊，我给你带这货都比我们做这个播客要好，但是我觉得视频不一样了，给了我们很多的空间，比如波浪哥我们以后做活动什么的，包括你看老罗做的也风生水起，那后边已经快摆不下了，
对
吧，但是以后我们那场地非常大啊，我们能摆很多，所以这东西是视频完全可以 cover 的，而且非常的天然的 cover 的，
对，
不用那么费事儿，它比直播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带货感，
对对，
但是它很巧妙的很自然的就能堆砌到后面咱们的这个后面的幕布上哈，
没错，我这块要放想说放在视频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停顿，哎，就是其实刚才也提到说有一些比如老段说现场观众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做一个用一个视频化的东西去展示，你看这个还是有一个核心的呈现的这么一个视觉的点，
就那种影视的艺术，
哎，对，这还是要出去，但是我说这种停顿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咱们在音频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聊着聊着，哎呀谁开始思考
啊，
开始沉默
啊，
啊，
但是你要在音频里听可能一两秒钟就会觉得诶怎么了
啊，对啊，诶我
说这
我蓝牙耳机没电了，
哎，听会儿就开始晃范儿，就是开始它跳出去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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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视频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停顿沉默下来之后每个人的表情状态它依然在传递信息啊，
哎，对，这咱现场录播客会有一个好处，
嗯，
就是咱始终有现场那种声音，
哎，
它一直在铺，所以它知道哦我们是在停顿了，
对，
这我可以不剪，
对，
对吧？但是如果说咱们像那种在录音间一录，那就真的就得卡掉了。
对，
嗯，
然后包括咱们现场会去录一个，无论是360也好，还是我门市部的现场，我刚习惯说给到观众一个定机位，给到他就是沉默的时候，主播和听户来一个所谓正反打或者什么，听户就是你能更把那个大家沉浸在同一个场里面的这个状态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视频或者说真正说现场难以被取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一直也在讲说啊，门市部做线下也好，咱们波浪谷播客大会的线下也好，为什么说大家来现场收获的那个体验是你在线上发布版无论是音频视频很难被取代的这么一个呈现啊，就是这个点，就是那种真情流动的那个感觉，相声也是个剧场艺术，话剧也是个剧场艺术，播客为什么不能也同样形成一个打引号的所谓的剧场感很强的东西呢，对吧，来到线下，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然后结合刚才老段说的那个，对于无论是你看像罗德也好，因为罗德是自打开始播客开始蓬勃向上发展的时候，几乎谁都会使用到罗德相关的东西，
好朋友，
播客界的好朋友，陪伴着播客一起成长，
没错，
那你像咱们做波浪谷包括门市部一直是跟跳海在有合作嘛，对吧，那跳海也是一路陪伴着可能播客的北京播客的线下，甚至是未来能在全国甚至整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块去，一块去成长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是不是有更多的品牌更多的平台能够说啊，我 更加尊重创作者们想要做什么和表达的这个点，
嗯，对，
陪伴着播客一起再成长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更期待去看到的一个局面吧，
对，
对吧？你像今天咱们在这个播客小集，
嗯，
那未来可能是一个播客大集，
哎，没错，
播客大巴扎，
好家伙，
对吧？未来都有可能是这个呈现，
嗯，
对吧？那当然，今天咱们只是说开了个小头吧，
对，
视频从视频播客聊起，可能聊了一部分。那未来，
嗯，
线下咱们是不是能再搞一场？
嗯，
聊线下的。在线下聊线下的，
哎，对，
那
带着听户们，
嗯，带着听户们一块聊，
嗯，
对，还是希望见面，大家都见面，
对，
嗯，对，
波浪谷，我们至少现在是隔周会有这么一期，
对
吧？您多关注，包括门市部，我们的内容也会发，安全出口啊，
嗯，
这个小图书局，
小
图书局啊，也
都
会发，
对，
咱们就现场见，
嗯，
好吧？
好，
今天这期咱就这么支，
哎，
好
嘞，
我是主播村长，
哎，我是安全出口的老段，
我是那个不知道哪儿的图图，嗯，
哎呦，好家伙，
行吧，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